请讲。
啊，是这样的，就拭目你讲完之后，就是你说的那个三个，就是那个原则，我就发现说，我就回想起我最近对待孩子的态度上面哈，不管是他的作业也好，还是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好，我其实都，和你说的那个原则是完全相反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导致我完全相反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就看到那个原则其实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
心态，是的，是的，心肠，是的，是的。
对，没有那个心肠，所以才会导致说我哪条都不占。
我跟你讲哈，谭颖，我有一个，我到这个年纪了哈，就是等于说也到了像妈妈的哈，像你的妈妈的这个年纪了哈，本来就是这个年，就是你妈妈的。我告诉你哈，我越来越觉得哈，我刚才讲那句话是从心里面讲，不要老是要好像拿一个镜子要让孩子照出他们哪里有错啊，哪里有污点，而我们本身。就是在你讲得非常对哈，谢谢你能够提出来这一点，这个是根本问题。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什么，那至少他们曾经看过一种形象，是接纳他们的形象，是关注他们的形象，是对他们想要帮助他们，想尽办法要让他们改变的一个形象。这个我觉得你听到这一点非常好，就说这个才是最有效的啦，啊，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那一节我刚才提的那一节那个《腓上加前书》第五章的那个那一节后面说要有忍耐的心，这一些都会挑战我们的底线。我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喜欢面对人家的。纷争、孩子吵架，都希望他们能够懂规矩，懂，跟你教那么多啦，我们都有一种假象的想法，一厢情愿的想法了哈。你看，你们现在有的吃，有的喝，有那么多玩具，还不满足？因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比较，我以前什么都没有，那你们还不懂得珍惜，类似这样，哈。那这种时候呢？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谈你不是只有你，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只有你。但是呢，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爱呀、啊，那个，我真的是要表达说，孩子，你知道我多爱你吗？我才愿意用那么多的心思留在家里面陪你们、养你们、帮你面对这些你不能面对老师这些难题哈、啊。那么至少把那个爱给对方一个保证。我没有放，好，我接纳，我没有放弃，就不要给对方误解了，好，那就会给他们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给他的是一个画像，一个说哦，原来耶稣有这种形象，好，我觉得这个比说我们给他一个镜子照他的缺点，我认为说其实那个效果哈，如果我们有一天即使我过去了。那对方至少看过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形象的时候，只要他有耶稣，他就保证，你又不用担心了，可以这样讲吗？谭颖，好，等于说我回应你的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他有一天有耶稣，那我能提供他就是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让他敢亲近他，那我觉得我不能讲成功，我觉得我就放心了，可以这样说。谢谢你提到这一点，真的是就是这样，那就基本根源就是这样。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相不是这样子的，那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应该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帕子拿开，不要怕。当神这样问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有问题需要被改正的时候，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担心说神是不是会嫌弃我。你看，我又没做好了。不用，记得他的右边 有，你看神多么周到啊，差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陪我们，怕的时候陪我们，错的时候也陪我们，不管什么都陪我们，无力的时候陪我们，但是呢又不还有一个好像律师一样在帮我们，帮我们陈情的，我们的中保在为我们祷告。啊，我那天用了一个形容方式说，每一次我们祷告，就好像主耶稣那钉痕的手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拉到神的宝座施恩座前，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每一次摸到主耶稣的钉痕的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用各种我们想要对他敞开的话，无力无能软弱，或者是我们要认错，我们都可以没有惧怕的到他面前。
嗯，那我说完了。
好的。刚才谭颖讲一点哈，我想很好哈，他说不是方法，是的，我还是要再跟你们强调一下，不是方法，绝对不是方法。好，谭正明请讲。我常常跟父母亲讲，我说你如何解决你这种问题，当孩子有那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都经历过，那我们期待我们的问题孩子不要再犯我跟我们同样的问题，偏偏他有你的基因，偏偏他也看着你跟你学习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努力的回想或者是反省说，如果是我是怎么样可以靠着主求着主，或者是不放弃的继续的愿意解决我的问题。当我们走出一条路，就等于帮儿女们，你管教他们嘛哈，帮儿女们找到一条路，至少你可以跟他见证，我们可以跟他见证。嗯，好，我们请大家继续啊。
师母，刚才那个谭颖说的这个真的那个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没有那个主耶稣的心态，我们看到孩子人就是那个自我，比如说小的时候孩子一吵一闹，我们就希望赶快的说两句吼两句，他们就不烦你了，然后你也可以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日子。如果当他们没有照你的意思这样做的话，那个心里面那个自我，就是因为让你很不方便嘛，其实我嘴巴上都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实际上就会让你给你带来很多不方便，你就会那个火就上来，说到底还是那个自我。
呀、yeah, 自我，对对，是的是的，以我的自我中心来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对，
是的。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那个小时候学习的那种耳宣目染的，比如说萝卜加大棒大吼两声，就你是不自觉期间就把当年可能你父母教你的那种方式就用来对待孩子方面。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是头脑中理论中知道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来面对孩子，但是因为里边那个生命没有那种爱，没有那种心态，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用那种老我，就是那样的，就是你那是一个你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你想学都不要学，就自然的就发出来了。所以这个而且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中间也是反反复复的有很多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说你想照妖镜真的是我们常常是就想说我指出来你的问题你就改正就好了，就没有想到说体恤这个孩子的这个软弱，或者我们自己如果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面对如果总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宽容一点，但是反过来对孩子就是另外一种心态了。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不单对孩子而且对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
师母，
是
我你今天说的两点很 touch， 很 touch 和启发到我，很有就是那一种 touch 了，就是很触动到我。第一点就是刚才您说的，我是为你好，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先生，我是为你好，不过一定要带着尊重。我就想到一个画面是，你小孩子就算三岁以 两岁以上吧，如果他的衣服湿透了，淋雨什么湿透了，很冷，你要马上把他换，帮他换衣服。我们是不应该当着人家面把他换衣服，尽管他是两岁三岁，更大就不用说了。那我们要把他，我是我的，应该要把他抱到或者带到某一个没人看到的地方，再马上帮他换衣服。因为我其实这个理由很大，就是我为了你好，我不怕怕你动辄，我马上要帮你换衣服，不要那么湿。我穿这个我是这么大的理由。但这里有一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要尊重。我要把你放到没什么人的地方，不要人家看到你。这一份尊重我这辈子是最缺的。特别那时候做小孩，因为我也分享过，因为我从小到大是在父母那种霸道那种就是主宰的生活环境下长大，所以我就很不是后悔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到50岁以后才听到您说的一句话，其实你说了很久，不过这句话已经入到我里面了，就是说你小时候你就问我们，你小时候你喜欢你父母辱骂你或者打你吗？那你这么不喜欢这么受委屈的，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又放到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呢？当然我不是辱骂他们，当然我不是像我父母这样子狠狠打我们，不是，不过有这种形式在里面，就是很严很严。就算我儿子已经33岁多33吧，我也忘了他33、34了。 anyway 大概一个月前我回到 Ohio 跟他说一段话，说他说那你妈妈的印象小时候怎样？你就是松呗，就是说你就是对，就是在松，就是就是那种普通话怎么说，就是主宰性的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在普通我说普通话真的很笨，表达不到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出来，就是很就是你是 you are 的，就是你很没有民主啦。
强势
了，就像
老师
很强势。对，我也分享过，他们不喜欢吃鱼，我就跟他说现在只有鱼跟青菜，要不你不吃这个鱼你就捡垃圾桶的垃圾吃，我想你想吃鱼还是吃垃圾，我愿意让他们去挑。所以这种好像我是为他们好，不过我真的没有给到自尊，就是损害了他们的自尊。真的我是很亏欠我小孩，我觉得真的很亏欠，所以一个就他们已经成年这么大了，我还是在亏欠，我就觉得我这么我真的很失败的一个母亲。不过到这一秒钟我觉得还好我还有这个提醒，最起码我在以后跟他们相处啊，我还有只要我还在这个世上，我还有弥补的时间给我，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是这样子很 touch 到我。然后你说的一句说，如果你的小孩矮矮的，那你就蹲下来跟他同一个 level 去跟他，让他充分感到你的尊重跟温暖。这一句话真的很 touch。还有我不是说那个英女王那个孙媳妇叫 K 是吧？他每一次跟小孩说，不是每个经常他都是蹲下来跟小孩说，所以我看个新闻就分析这是多么的重要，就说明你没有去even他是尽管他是小孩子，你还是同一种尊重他。所以您说到这一点是真的是得到世界的认可，不是说这我们在这个世界，我是说你这一种分享是我们就作为神的儿女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得益处的那一种。
是的。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你说刚才说如果你先生跟你说你是不是又去买东西啊，买到赶不回来吃饭，这煮饭那种的问话，其实很多时候也出现在我身上。其实你想的结果是好，那你问的话真的要用尽量用就是蜜就是蜜蜂那个蜜， 用蜜，像圣经讲用，好像用蜜蜂出来填的那种话语出来，
对，是的，
也是对到我是一个 touch， 就是说，就像今天早上很简单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我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就用那个 filter 嘛 ，picture filter 过滤水嘛，然后前只是我已经发现它没有，它就直接在那个水 faucet 里面拿水，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出声问过他，只是他说我有用啊这样子，然后我责问几遍以后就有点不高兴，大家那个氛围，然后今天又发生，我明明昨天晚上两瓶在这里，因为那个 filter 我拿走那就那么多，他为什么又还有那两瓶已经过滤的水在那里，已经没有 filter， 我已经拿走了昨晚上，那当时我是心里很生气的，不是很愤怒那种，就是心里就哇，又没有用那个 filter 的水去，他当时在外面剪草嘛，我心里是有，如果我当时就是那种冲动，他开了一下门进去，把手伸进来拿那个垫，就是剪草的那个垫，那个小垫啊 ，anyway， 然后我那次有一个冲动，我已经人已经走到那个门口去责问他的了。我是就有一就是叭叭叭叭就来的了，然后我就剩那一秒钟我就停下来，我就当作没事情，然后把门关上没有说，让他再进来的时候我就说普通话，我们就说靓仔，就是帅哥的意思，跟他看，其实我当时是很生气哦，生气，不过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进来的时候，我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我就说帅哥，我说靓仔，我说你为什么又忘了把那个水煮那个 filter 那个水啊，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答案，他就说没有，因为你只有one and half pitcher 不够，所以我就干脆用水喉水那个 faucet water 了。所以整件事情如果我当时就哔哩吧啦，就他一开门那一瞬间冲上去就质问他，那就变成我就是一个又犯错了，所以我就很感恩刚才你说的，更加提醒我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你想对方做什么事情，尽量用那个用蜜蜂蜜烫，就是吃过蜂蜜的说出来的话语，那也是神给我的功课。这两点我就是想分享，很谢谢你师母，真的我觉得很感恩，有你就是不断就在启发我啊，就是改变我，谢谢你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
是我的分享。
Amen，Amen， 非常 Amen。你看 Sherry 哈，他的那个到后来说，本来要去讲了，要出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刹车一样，所以表示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哈。所以啊，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神的眼中，没有说哎呀多久啦，什么几岁了，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我们学到了那就对了。好，所以他给我们十日学习啊。你知道吗，刚才薛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妈咪在讲这个课，说怎么样重建关系跟和好，就是跟我们过去有推开啦，或者是使对方不敢亲近你啊，类似这种关系，或者误解这种关系呢，特别是父母亲跟儿女了，好，因为父母亲跟儿女那有那种管教的那种威吓力哈，常是一下出来就把对方退三步的那一种哈，那到一个地步他就不敢再跟我们表达什么了，好，那妈咪针对这个在讲说我们关系是可以重建的哈，那他的第一步。他说如果你真的有诚心要重建，比如说像刚才薛姨说，哎呀我想到过去我就很后悔，好，那这个呢不要放在心里面，常常在定自己的罪。妈咪说今天回去，因为他有分好几天，他今天就往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做到了明天再来听课，不然的话下面的课对你是没有用的。那么那天就只有做一件事情，回去针对一件你认为你应该跟你的，那时候是在讲亲子教育了，对你的儿女道歉的事情。好，那告诉他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这样子，我虽然爱你可是我伤害了你或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记得 他说呢，一方面把你的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然后跟他很诚恳的道歉。结果呢，隔天那些回来要听课的人，有的人就不敢回来听课了，因为妈咪说你做到这一点，你再回来往下面听，这样对你才有用，不然你浪费时间。结果回来的人很大部分好像都回来了哈，他们都去做了。结果他们呢，他们说：“哎呀，昨天晚上是我们跟孩子最感动、最怎么讲呢？刚开始很尴尬哈，孩子会很吃惊，说：‘哎呦，你怎么会跟我讲这种道歉的话哈？’但是呢，大概有里面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表达，都见证说，我跟孩子两个都彼此流泪和好了。”所以我觉得要表达或者告白说我错了，这样的一个让一个心态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啊谭颖在讲的我们那个温柔谦卑的心啊，所以任何时候不会太迟，不会太迟，那个关系只要修复了，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所爱的人，对方知道我们爱他，只是他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好像会害怕或避开或怎么样，好，会有痕迹。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个勇气也好，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儿女哈最不会计较父母的伤害的。说真的，啊，夫妻本身的那个彼此的攻击伤害呢，还会比较深。可是儿女跟父母之间呢，是只要我们能够。一方面我们讲了，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让对方看到说我们有诚意要改变，不要说好像下次又来了，哦，那他就会觉得不信任你了，好，那基本上呢，儿女呢，就像刚才 Sherry 的孩子跟他说，他跟他承认说，对了，以前你对我很凶，啊，他为什么敢这样讲？我认为他敢跟你这样讲的时候，表示说他已经看到妈妈可以听我这样讲了，而且我认为那也是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sign， 很好的一个见证。孩子敢跟我们说我们对他们的亏欠或怎么样，好呀，谢谢谢谢。
刚才 Sherry 讲到，后来他听他先生解释，那个算不算那个询问里边的，就是第一个收集真相呢？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
嗯哼。
等于说我们的定论不要马上摆在第一个去质问哈，我们先把事情都搞清楚了，有没有可以让我们谅解的地方，好，对方慢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也给对方跟你谈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个都是，其实那个不是只有在处理一件事情或处理的我们现在的危机，而是我们彼此的那个会更好，沟通关系会更好。是的，您讲的对，是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怎么克服这个，就是说太快。当然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孩子小的那个阶段，比如说有时候父母在急嘛，然后在做事情，那孩子一出来以后，我们马上一个惯性就不去收集真相，马上就跳到一个结论里，然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就是对孩子可能，而且加上过去很多那种模式，就是揭发呀、控告啊、就定罪这样的，怎么能够克服这种缓下来，能够有一个缓下来的心态，不是一下子就急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那个，如果他要是不去自我控制的话呢，他就很急，就一件事情出来马上就反应。起码我自己的背景，或者我看到不少周围的很多，就是我的那个环境里边都是这样急性子的很多。
Sherry 刚刚讲到一句话说，已经你讲，可能我讲过，他已经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作用了。啊，有没有听到他的讲那一句话？就我们讲是内化、内在化，就是不是只有一个道理，而已经在我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好像一个媒介，然后让我的心里有变化了。好，那个部分是很必要的。等于说我听到了有道理，然后我信任这样子才好，然后我有一个意志性的一个决定，说以后我就是要改变。当然，那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根据圣经，因为从神学来的，啊，所以需要内在化。但是我发现呢，我们会越来 有一个渐进式的，越来那个强度，急的强度，急那个速度强度，可能会开始会慢慢的的就是缓和下来。那如果我们真的想学，我们如果我们看重我们，我这个主题叫做看重跟尊重。我们如果看重这个事情，那神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拉不住自己的话，神一定有办法。但是那个办法通常说让我们会痛的，让我们会挫败的。比如让我们面对一个失败，好像诶，你看我搞砸了，然后又变成一个我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就学到教训。有时候是这样子。
对，跟你说，就是你自己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你最重要的是你想要改。如果你不想改的话，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对，你看中它，你看中它，哈，因为我们本来不是这样的啦，哦，就刚才谈你讲，本来不是这样，我们逆着我们的本性，那这个本来我们不是这样子被培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换了一个老师了，我们老师主耶稣，哈。然后我们已经换了一个父亲了，因为这个是万有的父亲，以前是地上的父亲，神也这样讲说，虽然不好，父亲有他的不好不够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已经换了，我们的环境都换了，我们没有理由说我是情有可原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要一个像大家讲的耳濡目染，过去是怎么样看到以前的人家的模式，我们也用照样这个模式，很容易就会照样，好像沾画葫芦一样。好，那这是我的解说了。那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说我是怎么样可缓和或改变的？像刚才Sherry在讲，他讲他说我就变成已经内在化了，所以不要在意我们这些老人家哈，就是重复的讲，事实上是有作用的，它是有作用的啊哈。本来不是我的，一直听到后来变成我的，那就是他讲的那个内在化了，变成他的了啊。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有没有？因为个人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那个老大已经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事情，一件小事又很急，然后我就比他，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比他更急的。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你要向圣经上学习的，要慢慢的说，就是要温柔。你要快快的，你要温柔，结果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自己讲话比他更急，一点都不温柔，所以就让我一下看到，跟你说我就没有一个不要快太快的反应的一个榜样，我比他更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马上就转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其实我的这个表现态度并不是一个慢下来一个温柔的态度。
嗯哼，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刚才说谢谢你啊，我都没有想到。那我们两个一起学习，我们彼此来想一个办法，怎么样提醒对方，这样就很好啊，是不是？呀，是的，是的，呀。其实从你这个跟刚才薛宇讲的，都是表示对方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信任的了，不然他不敢跟你这样讲了，就是他有信任才会敢跟你这样表达。嗯。那我们要懂得去听到那个好意，不要听到说哦你在批评我啊，你既然敢讲我怎么样，不要变成这样。
他们当时对我就是比较基本上是比较不会怕我了，这也是另外一个、
那个是那也是一个不能到极端啊，因为父母亲终究是父母亲，就是有权柄的，不能太极端呀。我们可请讲，请讲。
你讲，师母讲完我再讲。
没有，你讲，我没了。
我是觉得哈，就是急或者是就是我们要处理事情哈，通常是我们人反应的第一个焦点，就说这个问题出现，特别有的比较急的事情，那个反应就更快，就是怎么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我觉得这个就容易哈，就忽略了人。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因为你讲尊重嘛，那尊重肯定是是以神以人的这个以对方是为我们的焦点，而不是处理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更好，或者赶快把这个麻烦解决。当我们陷入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说哎我重视不重人哈，或者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光会强调说这个事情处理的效果， 而忽略这个人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被建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我最近在学习，就是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先缓下来，先把目光往人身上转移一下，就想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那他这会儿他的心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即使他反应是很强烈的，那我也要想说，哎，他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我就不要想说，哎，你很简单的一刀切，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就直接把问题给解决了，就把这个人可能他的感受，就像些人，他如果他上去噼里啪啦一大说，那个本来要解释为什么剩一瓶半水的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实际上他内心有他自己的内心的动态的时候，当我转向人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帮助这个人，也能够其实更容易处理事情。这是我想分享的，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教我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嗯哼，是是啊，我刚才又想到一点哈，本来我有要讲，可是我还没有讲到那里，但是我就现在刚好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讲一下哈。有时候呢，我们呢不要被挑起来，啊，不要被挑起来，因为我谈到说哦，对方跟我们讲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反思，或者是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子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表达的哈。那我就想到这个，有一次刚刚开始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然后腓力已经见过耶稣啊，腓力那个被考试五饼二鱼那个腓力哈，他就呢，当他见了耶稣听他讲话之后，他回去赶快找一个叫做拿但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旧约也好，或者他的信仰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远景或意象呢，非常的诚恳。那他这个时候表达耶稣是旧约在讲的那一位，他遇见了，有他的原因这样讲，等于说他笃定他是对的，但是他也没有全然的很成熟到知道他就是摩赛亚，是救世主。可是腓力呢，他对于他所讲的这句话，我认为他是有根据，有十足的把握的。好，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好了，往下面看哈，我们看拿大业怎么回答，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很高兴的跟你，哎呀，你知道吗？我碰到那个摩西在讲的那个先知。拿但业说：“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我这个对不起来了哈。他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把他反映到拿撒勒，这是人的成见，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会被挑战，但是我要你注意的是，腓力怎么回答？有谁记得腓力怎么回答？如果是你面对对方在跟对方对峙啊，哦，或者是说你会被挑起来，就是你好像觉得说，刚才我说不要进入那种博弈，不要进入那种辩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些都要学，我们都要慢慢的学习啊。我的重点问题在这里，我就不要被对方主导到岔开，以至于把我惹起来啊，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问题哈。腓力回答说，那你来看，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很直接很纯粹的这个要表达的。好，我今天是好心意告诉你，我看到这个人了，好高兴啊。摩西在讲那个先知已经找到了，就是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耶稣。他还不晓得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知道说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是有一个确定。对耶稣的那个权柄的传道，对于他的做的事情，他有一个确定了。那么他这个确定呢，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就把他惹起来。当拿但业这样说的时候，腓力说：“那你来看嘛。”哦，他的用心有没有？ 他的用心可以证明说我是好意，我不是为了要跟你好像要求你要，刚才有人说所谓的那个强势啊，或者是要操控，我不是要操控你啊，这样我认为这样你也要认为，不是这样子，你来看，这是一个。接下来耶稣怎么讲，耶稣跟大家说啊，拿蛋液，他把他夸了一下啊，那个是真的，就是真的意思，什么意思，他很单纯，耶稣又夸了他一下啊，这个就是有一个你要怎么矫正对方，让他看到真相，让他自己心服口服，这个也是很重要。好，好，我就把这个例子刚好也跟大家讨论的有关系，就把它讲出来。Yeah, OK, 好。那至于说那个急的事情，我们要学习雅各说的，快快的听，听清楚了，收集清楚了，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个是一个信的里面，我相信我可以这样子，真理有这样教导我，那我就需要去练习，我就要把它行出来，这个是雅各讲的啊。基本上我们行出来都是基于信心的，不是我们有多有能耐，不是，我相信这个话是对的，那我就要向着这个对的那个导向，那个让我引导我走向对的这个决心要有啊，不要轻忽他，不要觉得哎呀我没办法就是这样啊，那下次再说吧。我觉得这个诚意也是一样啊呀，好。刚才大家都在分享自己怎么样啊，有这个扭转点啊，那个转捩点都很好，都很重要啊，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可以反思啦，或者是不要只有针对事啦，也要人事都要兼顾啦，类似都是反思啊，都是反思。箴言里面哈，讲很大部分都在讲到我们的说话，说话就关系到听话，就是我们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到应该听的，哈。所以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听完就想要讲的话，那就是表示我们的愚昧。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大部分谈到这个说话的智慧。它是需要智慧的，所以我们智慧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智慧它还在喊呢，里面人呢、啊，你进来进来来学啊，我们是可以成长的。
所以师母你讲到一个是这个智慧是可以学习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内化的话，神要教我们就是比较痛，对吧？
嗯，是的是的，会用一种叫另外，如果我们诚心要学的话，我们要的话，本来没有要的话，那神会用一个比较可能有时候要动一点手术啦，或有一点挫折啦，这样来让我们意识到说，哦，我不能再这样了。有那个叫做在教育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制啊，规范啊，或者是一下我想不起来了。它有一个就是就有点好像你在做那个老鼠的试验一样，哦，你然后每次碰到它就有电击。他就不敢再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我现在一下一个心理学的词我想不起来呀。你懂我意思对不对？
我知道哈，但是您说神，我以为神，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当时因为对他们踢那节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发火，然后发起火来的时候呢，就其实过了一个点就控制不住了，但是那个人好像发起火来一定要发到那个淋漓尽致。才能收得住，最后搞得那时候我姐姐又提醒过我说你这样发对你心脏不好，但是我就不当回事儿，因为我们家那个好像血压都低嘛，然后那个可能基因比较好，我就觉得这个心脏不好的事情或者影响到这个血压的事情
都对你没有什么
会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威胁，对，没有，我其实心里那时候应该是蛮硬的，就是没有当回事，但是有一次真的也是就是又对他们大喊了一声之后呢，就那次挺生气，大概应该是 teenager 的时候，后来我真的是心脏呢就感觉不太舒服有两天，那个时候呢从那天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是严肃是 serious 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比较，其实神也是借着那个帮助我管教我，让我知道说我要约束我的那个怒气，我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发。
对，是这样，对对，是的是的呀，就软的 软的劝不来，就是要用硬的，说要这样子这样。
所以还好那个没有，就是在知道了以后，其实有的时候人不是头脑中不知道，道理都一套一套的，都很懂，讲起来跟别人讲也会，但是轮到自己有时候就是那个人的那个自我，就是就是那个刚硬的那一面，就是不想听或者是背你的那一面。
是的。
其实就像可能就像妈咪说的，真的是你到最后从心底上，妈咪就说她一遍一遍的跟人说不要朋友了，但是她并不是真正是从心底那样可能来说的，所以就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说哦，我愿意改，其实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或者要改，所以那个就会那个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可能对孩子比如说发脾气好两天，想起来听了课了好两天，然后过几天又故伎重演，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的是从那个，当然也是一个过程了，这样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就像你矫正似的，也是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您讲到说神这样陪伴我们，其实神真的是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们很有耐心，但是我们对孩子呢就是希望吼一声一次两次三次，过了三次以后，如果这个他的问题还没有改，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论断，或者就觉得说这个人就这样了，不会改了。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这种一观定就是盖棺定论的感觉。
嗯哼，是。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比较想的不是怎么做，比较想的是我们大家会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好，就是等于说为什么会容易被冒犯，容易被搅起来，有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瑕疵点在那里。我比较想到这个，好，就说所以呢，我认为呢，当神开始扶持我们，开始警告我们，开始鼓励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去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神不是只有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对那个人这样，那个人，而是他其实是在关注我们这个人。这也是我们对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刚才周总说，我们要关注到那个人的需要。那像你刚才一个一个在讲说，我都想到，我不会想说，哦，你们怎么这样子，怎么那么会生气，怎么会这样，我不是这样想。我的想法是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低洼的地方，需要被补足的地方，这是我的比较会想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容易被惹起来，被冒犯，那我们需要被神建造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里面是刚强的。比如说父母儿女可以讲那种悖逆的话，可以误解我们，可是父母会有一个心胸，是那个很大的心胸来包容来理解。这个是神要训练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就以后就没有挫折啦，以后就会成功了，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以后面对其他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他叫忍耐啊？就是我们一定还会有，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或我们有这样的。所以重点在于，或许请你们大家思考一下啊，为什么我那么容易会爆起来，或者是会被冒犯啊？或许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一点反思，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弱点啊，是我们的弱点。那当像 Sherry 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会到了门口，到了这个嘴巴舌头前面了，然后把它煞住，就表示他里面那个力量刚强了，他有那个理性的，就是他不会让这个情性这个情绪方面呢再次控制他了，也是一个成熟度，也是一个他原来的那个弱点已经更刚强了。有的人就是很有一种是很防备，不要被冒犯，不想被冒犯，那有人就很容易被冒犯，这个都是人的一个弱处。等于说当我听到刘磊这样讲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一些需要让他可以丰满起来，可以补满的地方。好
呀，师母呀，我最近有发生一个事情之后，让我心里有点好稳当，可是感谢神，到后来我祷告， 之后神让我发现一些事情，我就释怀了。是本来，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自由之声》，那个电影，对，那个电影就是本来计划就是要前两天7月3号、4号要让它有足够的数字，可以之后继续演下去嘛。所以我就很有负担，我一直想要让那个电影继续演下去，但是因为，那我就觉得，因为我前一阵子我的孩子有参加教会的那个 Vacation Bible School。就是对，因为教会每年暑假都会有这个活动，那我就认识一些教会的一些 volunteer， 我就很 appreciate 他们很愿意花他们的退休的时间，他们一些自己出去玩的时间来陪孩子这样子。之后我就很感谢他们，我就说哎，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你们去看电影。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手上有几张票，之后你们要不要去看。那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开始邀他们的朋友一堆人去看。那看完了以后，一堆人当然是一堆人，就有些人就是很感谢我啊，有些人就是之后就跑来问我说，米秀友你这票从哪里来的，就是开始查我，开始问我说我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之后
你尽量讲中文，没事，尽量讲中文。
哦哦，对不起，对，因为那些人是老外，那些人是老白，我请的那些人都是白人呐、啊。之后我就觉得有点被冒犯，我觉得我先生现在工作还没有，还在寻找新的工作的阶段，还有瓶颈。之后我觉得我的财务蛮拮据的，但是我有感动，我就去做。那我是很紧的状况下去付那个电影票钱。那你们没有感谢我，居然看完了以后跑来问我说，你那个电影票是从哪里来的。之后你这样质问我的眼神态度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我直接反应就是圣灵感动我，我就给你们啊。那我就说出我的感动，我说我回应神的感动，我不要一直推销。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一直推销就推销，我看很多人都推销都没有反应，那神给我感动就是，你不要一直推销嘛，你就给嘛，你推销人家不喜欢嘛，你强迫人家老外不喜欢被强迫嘛，那你就送他们就去看，那也是支持这个人数。之后我就顺服神，我就给啦。可是他们居然给出去的结果是他们这样。之后那一个礼拜我还没有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祷告，我说神啊，我怎么这样子，我顺服你的感动，他们没有感谢我啊，我省吃俭用啊，这样给他们，他们没有孩子问我，我主啊，你为什么？就是我心里面有点跟神嘀咕，之后说神啊，怎么会这样？之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之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神能感觉到，就是那种钉耶稣十字架那些人，当初神爱他们，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是他们就钉耶稣十字架，我能感觉到那种痛。那之后我就帮他们祷告，我说神啊，你帮助我饶恕他们，你帮助我饶恕那些人。我说我的动机只是谢谢他们在 Vocation Bible School 设服我的孩子，但是服务我的孩子，但是有这个误会，主啊，你帮助我饶恕他们。之后这过礼拜天我又看到他们，之后我就放下我的芥蒂，我放下我的沉淀，我去跟他们聊天，我说哎，你这礼拜好吗？哦，你好不好啊？怎么样啊？之后开始就发现原来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有一些他们的，从跟他们谈话当中我发现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可能他们自己经济也很拮据，他们生活也不容易，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不容易，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清楚为什么我愿意给他们免费的东西。然后我心里面就知道说，哦，那我要帮他们祷告，他们能更多得到恩惠，他们更多能领受到神完全的供应，他们能知道神的供应，他们能接受，才不会质疑人家给他的供应。所以我知道怎么帮他们祷告。之后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哦，无主啊，我愿意饶恕他们了，因为他们给的，他们得到的爱不够，所以他们会怀疑，他们会疑问。那我就说神啊，我愿意更以后更多有机会去帮他们，去爱他们，让他们就是了解他们的疑问啊，还不会一直觉得说，哦，好心被狗咬啊，没人体会，就在那边疑惑， yeah. 在那边难过这样子。
呀呀呀呀，所以就成为美好了，哈、哦， 不会变成一个，反而是一个变成好像一个适得其反，但是你就后来就更美了。是的，感谢主。是的，是的呀。Yeah,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好，或者像你讲的说，你其实再一次的跟他们问候的时候，以平常心问候的时候，那你就更知道真相了，对不对？好，才不会有一种自我的一个一直想，然后就一直越来越冤屈，然后就越来心里面呢就会苦哈。是，谢谢你的见证呀。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大的小的，无时无刻都会发生。那个诚恳，那个诚心不能变了，就像神对我们一样不能变。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我有一个底气啊，底线是会有的，可是有一个底气，有一个根基，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有这个根基在这里啊，我愿意，然后我的动机就是爱，即使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或者像刚才米歇尔说，那我要怎么去看到我自己的需要，然后要去解决自己的这个对哈，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一直向着外面要去处理哈，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想到我们的需要，其实我们都有这种需要了。像他可能又觉得说，我需要被鼓励啊！你看我那么热心哈，我还要忙孩子，还要给予哈，要舍掉哈，然后结果呢，他也很需要被鼓励，很需要被感恩哈。嗯，有没有什么对我讲？有没有什么疑惑哈？就是有什么觉得说不明白，或者说从你的经验上，然后你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子的，都可以拿出来谈一下，大家都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啦，那就可以彼此鼓励。
哎，师母，不好意思，我上个礼拜我有个问题，但是到后来孩子们有一些状况，我就跑去处理孩子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问。我问上个礼拜的问题。
好的，可以的。
对，因为上个礼拜我一听的时候，我听你分享，我突然就脑中就想到我台湾的其中一个表姐，她就跟我抱怨过，她就跟我说，哦，我都读过圣经，没什么了不起，旧约新约我都读过了，但是她说她跟我说，她就讨厌旧约的神，她说，那么审判别人干嘛？爱不爱就审判。之后因为他到现在还没信耶稣嘛，之后他就说每次我跟他传福音说我都读过了，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审判人。之后因为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所以说他妈妈就是很希望生到儿子，但是偏偏他是女儿，那偏偏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很多怀孕的辛苦，怀孕的不舒服，所以基本上就是反正基本上他就是对神旧约的神他有很多的抱怨。之后我就听他这么讲，我也无语啊，因为基本上他赚的钱，他事业上的成就真的很高啊，所以基本上我听了以后我就帮他祷告。但是师母，当一个人就是用旧约的神来审判人的神来就是来论断这个神是跟他父母一样恶劣的神的时候，没有爱的神，他这个是他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跟他该怎么
去应对这个问题，是不是？
对啊，世上师母，我也有一点小软弱。世上我可能比较恩典，我有经历过神的爱，我是经历过神的爱，我还去念圣经的。但是我念圣经，我会选新约先念，因为我念新约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耶稣的爱，会感觉到耶稣喜欢小朋友，耶稣的智慧啊，我会都选新约来念啊。到后来我觉得我心脏比较强大了，我再去看旧约审判的神之后，那时候可能觉得我们当然要管教他会长大，所以那时候已经有关系了，在看审判的神我比较不会害怕了。对，但是问题是可能对慕道有他们的成见，这样该怎么办？
所以你是等于说你也知道那个原因，对不对？
你说我表姐的原因，
你当对方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理解他这个说法？你会跟他解释吗？还是你怎么反应？
没有，那时候我每次反正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无语，我都没有反击，我就听了，我就当场，至少我的软弱可能没有反应很智慧，我就是我每次都会像 whatever， 像无论是像教会那些我给他票的人，他们直问我你怎么会有票的时候，我每次第一个反应都是脑筋空白。所以无论是任何人，所以我的软弱就是第一个反应就脑筋就白掉，就会有反应，就好几秒都过去之后，如果有幸运有人进来打断我的话，没有幸运的话我们就尴尬，就是这样。
嗯，我懂，可以，好。我们不会期待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就认同圣经的真理，就认同这一位神，对吧？对吧？应该是这样嘛。好，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愿意相信的话，那他会有，不要说相信啊，不要说没有相信，连相信的人也会扭曲对神的一种认识，是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问题你会觉得说，
对，我了解，对。
呀，我们为什么会问你神说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那个就是我们在质问啊，有点在质问神啊。所以对于你表姐的这种啊说法呢，我认为说没有你，他你听到这个说法之后，你说你空白，等于说你也没有想要去跟他去解释什么嘛，对不对？好，那等于说你要理解说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还有你也知道他过去的在家里面那种啊原生家庭里面的他的这个背景，有他的一些心理伤害吧，应该这样讲，心理的这种那个 scar 哈，那怎么讲，那个疤痕，有心理的疤痕啊，可能有一种啊我不是男孩子啊，然后其实不是说他的错，但是他会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罪恶感啊，或者是被嫌弃的感觉都会有啊。那特别是对一个很严厉的，他认为很严厉的那个形象的神啊，他不理解嘛，他因为他没有信嘛，所以没有相信跟这个神有，就像你讲有没有关系，然后要去接受神的话，这个我要说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怎么回应呢，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讲你的对于神的啊，你说那我也是，我看就有关系，那我的理解是这样，我的体验是这样子，这样就好了，等于是个见证，你自己的亲身见证。那他要不要接受你的，但是不要进入辩论，记得不要进入辩论。你不用去回答，不用去回答他的问题，不用解释他问题，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哦，那但是我呢，从信神到现在，啊，我的体会，他是这样的神。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你不是要说服他，你也不是要去抵触他，也不是，啊，但是我就告诉你说，那我是这样子的。啊哈，所以我才到现在，我会越信越稳，为越就越执着，这样子可以去做见证，自己的见证。嗯哼，
师傅，我发现我做见证了以后，他好像有点羡慕又得不到，就变得有点嫉妒在里面，关系有点奇怪。我就举例好了，我就举例好了。好几年前他来我来我家做客，之后他就问我说，你当初那个抽到那个绿卡的网址能不能给我，资料能不能给我，我说当然没问题啊，我就给他。之后那他就很冷漠，就看到那个网址，他说我也是一样啊，但是我进去两三年我都没有抽到啊。
嗯哼，
之后我事实在我还有另外一个亲戚啊，跟我更亲近的亲戚也是，他们就是知道我抽到绿卡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也是台湾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抽，他们也抽，他们也都没有抽到。之后他们另外一个亲戚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就说啊，你好羡慕你哦，你都抽到，我进去好几年都没有抽到啊。这个表姐就是一样，那个表姐他就说， 我都没冲浪啊，我都没有啊，就是一副就是他的眼神态度就是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不公平，就是这样。之后啊，我心里面说实在，我心里面不想跟他相冲，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他的角度已经不在对了，那我再跟他冲那根本没有结果啊。第二个我心里面很难过，是你为什么不看你现在的状况呢？你的薪水那么高，公司一直换，一直越来越高，你的房子越赚越多，你现在生活很好，你为什么要嫉妒我那些东西呢？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看好的，之后只永远只看你没有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强辩，我心里面只是看他，我心里面很多的遗憾。
嗯，心里这样想，好啊，
对对对，我只是遗憾，就是我是心里想，但是我每次都没有跟他讲我心里面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你跟他辩没有用嘛，他心里面已经弯曲了嘛。对，但对对，但是我只是觉得，可是到现在也是好几年没有联络啊，但是每次一见面就很尴尬，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段关系蛮可怜的。
我想哈，我想圣经耶稣也告诉天国的子民说，我们是光是盐。那光的话就是会有一道光照出去，好，即使他看到的是你怎么能有，也是一个光，好，也是一个让他看到不一样的地方。盐的话就让他会渴，会渴慕，好。那有一个智慧的地方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表达神的恩典感谢神啊或者时候，就不要把焦点放到比如说他没有，对不对？没有这个机会，那你就不要说哦，你刚才感谢神，你看他让我可以抽到这个绿卡，这个就等于说就是能够有一些我们自己本来不行的，或者是我怎么样，他怎么帮助我，怎么改变我本来不喜乐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以弱点对弱点，好，不要说把我们的亮点拿来见证神的话，那这个会有时候也很刺眼，我知道。但是即使我不知道怎么分别，我这样讲我觉得那个没有好让我们需要萎缩的。如果我真的认为是神给我的恩典，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那我就这样讲。你哪知道有一天他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没路，完全没有路的时候，就说那我来求求看，也不一定啊，是不是？好，就是我的心就不要太复杂了，就是我就是要见证，我是这样想的。那你要怎么想，那我没有办法啊，勉强你跟我一样的想法。反正我讲出来的话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感谢神。但如果有多一点的考虑，比如说你考虑到哦，他那个没有会让他嫉妒的话，那我就宁可不要找那个亮点，我找一个让他看的是我的软弱。我本来以前啊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已经跟我觉得神是这样的，那么爱我，这么细心，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倒是一个可以见证神的地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呀呀，知道。嗯哼。
那至少啦，如果我真的不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至少我们容许他有这样的反应，不要有芥蒂，不要被冒犯，这样就对了。我还是一样的继续的跟他见证神，我不会因为他这样我就好，就好像啊，刚才你说你心里会嘀咕说，你看你那么多的事实上你有你的羡慕啊，对不对？好，
当然了
呀。嗯哼，呀，那样的话等于说等于说你会觉得说你都不懂得感恩啦，啊，类似这样，对不对？是这样吗？
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讲了，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这样想，对不对？
对啊对啊。
啊哈呀，所以讲你的体验啦，啊，讲你能讲的，好，其他的话就不要再，因为你主要是要为主做见证嘛，好呀。那如果你心里面对他这个想法哈，等于说对他有一个评断了，一个打分数，这个呢，你不能去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的评价他或者评量他的方法跟信主的人一样，哈，我们的成长是人家看得到的，比如说啊，你长高多少，别人是看在眼里的，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见证是要有成长度的，要人家看得出来。我的言行举止，我的信心跟我的行为有没有调和，人家是看得见的。 那对一个不信的人，你不能去把同样我们在主里面在信仰里面这些信主的人的标准拿来量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米歇尔，你要怜悯他，怜恤他的，哎呀好可怜，你看穷到他真的是心里面就是很穷嘛，很空乏，到有这些他都没有办法享受，那是一个连续。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
对啦对啦，连续他啊，即使他没有，他有这那么多我没有的，可是他没有神，那其实什么就等于空虚的嘛，对不对？你就看到一个证明的嘛，就像那个所罗门讲的嘛，虚空的虚空捕风一样。那对你来讲，我有的神，即使我没有那些，我是很满足的。这个可能你也要丰盛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宽度、深度跟宽度，而不是还是一样羡慕他有那些。好，羡慕不是错，但是如果你更能活出那个我有神就有一种甘甜，有神就有一种丰盛，让别人渴慕。好，看到那个果子的那个，让别人会很好奇，很渴慕，吸引他们，那就更好了。好，或许这样，我这样表达。但是我没有在说你说的不好或做的不好，我只是说呢，你要释怀，不要计较他怎么样怎么样来说你或嫉妒你。哈哈。
嗯，了解。
嗯哼，是的。
师父好。
好，请讲。哈哈。
我想要对这个母校这个问题来回应一下。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验，你知道，但是只是说我跟对方没有来往，也没有交集。但是这个东西，我是很就是对师母讲的这个，我觉得我都是很认同的。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想说，譬如说我们家这个亲戚呢，他现在还是单身，他就小我一岁而已，但是。虽然说我跟他没有交集，但是也就像师母讲，就算有交集，我可能也不能去他面前说，哎呀，感谢神给我的先生孩子。就是你如果知道他的情况，不管是他是什么原因，是个人的原因也好，或者是什么原因，因为然后再加上他们又不信主，对神又不认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需要一些智慧。
是是。
是说在他们，不是说我们好像要藏着，或者是觉得好像不感谢没有，但是我觉得要考虑对方的一些感受。
呀呀呀，是的是的，这就更对了对了，就连续他啊，然后要啊，是的是的。
那另外的就是说，至于说嫉妒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嫉妒是没有原因的。
嗯，
然后至于说对方为什么要嫉妒你，我觉得我们也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看到的东西去来说，哎呀，你看对方应该要知足了，或者是他是因为什么什么问题，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去论断的，或者是去判断。当然我们看到，但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做一面镜子。就算对方不信主，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镜子。而且你像我讲的这个亲戚，说实在话，我不晓得他现在有没有嫉妒我，我也不知道他以前到底有没有嫉妒我，但是关系就是从小，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就是从小就是他就是，我也不晓得到底对我有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就不要去揣测对方的到底有没有这样，或者是对方做一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用意，或说一句话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他看到我不理不睬，我不放在心上，他可以不理我啊，这是他的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怎么去反应，对不对？他不理我，那我也不需要说好像很热络的去理他，但是至少我心里不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也理解说这个结也是很久了，对不对？而且这好像还牵扯到上一代的问题，那我何必去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去纠结，或者是自己好像哎呀觉得没有。其实说实在话，他舒不舒服我不知道，但是我在他们家的时候我是挺开心的。
嗯，等于说你心里面是啊、是坦然的了，你心里面没有哈呀呀，是就是我们所
因为对方的种种的反应，你实在是这个东西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就不会说，好像因为对方这样，我自己觉得不自在什么。我不管啊，你既然这样，反正我现在信神，我对着神，我问心无愧。那我去你们家也不是因为去，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父亲，对不对？那我在那里一家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亲戚，那大家去是为了就是大家就是家族聚在一起是欢乐，那我干嘛在那边找不自在，或者是对于一两个就是态度冷漠，我反而要放在心上，然后把这整个这个聚会的目的反而弄得不美，那何必呢？
呀呀，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更思考然后更改进的，但是要不这样子也是一个，有时候对某些人的那有也会有难处了啊，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反思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或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好的，等于说呢，你做到你有一点是比较刚强的，就是你不被冒犯，你自己知道说我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不被冒犯。好呀，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先不要不要因为对方，如果说对方真的有问题，那我不要因为对方的问题而来影响到我该有的爱心也好，该有的态度也好。好，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不是只有第一个，我要有一个抵抗力，或者是有一个包容的心，说哎呀，那他们这样的看法是见怪不怪的啦，应该都会这样啊。那不太期待说他要跟我们啊信主的人一样，哇，看到这个很感动，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不是这样的期待。那我们就包容，那我们还要一个，还要进一步，还要连续。那个连续不是我可以给他什么啊，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丈夫，你也不能帮他做什么。但是呢，我们要连续到对方的一个空虚。好，那有一个心就是哎呀，巴不得我能为他做见证，好，有神什么就够了。这是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啊，好，一个方面就哦，我不被他的这个打击到或被冒犯，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好点，有点像我们行善啊， OK， 有时候我们行善好像觉得呢得不偿失，或者是反而被怎么样，然后我们以后就不行善了，这样的话也不能有这种极端的那个哈。我是刚好从如许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就想说两边都要平衡。那我想到一个例子哈，你在讲说或许跟你们这个无干，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好像妈咪呢她有一个例子哈，就好像觉得说我更进一步的，即使我没有对方，我对对方没有怎么样啊，可是我愿意更进一步的走，陪他走第二里路。好。是这样的，他常常跟我们讲说他小时候呢总是跟一个可能是好像是表妹比他少一点点啊，就是对方是乖乖牌的，穿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成绩也很好，然后刚好就把他比下来。所以他妈妈就常常就用他来比较他，就是好像你看，然后他舅舅也说呢，你看人家那个某某，因为他们亲戚嘛啊，谁的孩子这样。那就跟妈咪说，你这个不到几岁，你可能就会去那个人家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教所，那个就是
教、哦、管所。妈咪讲过教管所，
呀，对他讲过，对不对？哈、哦，呀，我们台湾叫教养院的、啊，就是啊、哦，就是要去办给人家那个了哈、哦，纠正行为了哈、哦。他就是被比下来说啊、对方那么好，那么对方那么好不是他的错，但是问题是人家把他拿来比，给他心里面有一种。他说不上的一种味道，所以无形中呢就两个人就不太就没有什么接触了、啊、他也没有热情说我要去跟你有一个，因为我们很本来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也就没有那种热情要去啊关注到这个人。那有一天神提醒他说你有没有怪他、啊、那他想说我不会怪他，因为他真的是很好啊，我只是说怪我自己不好啊，类似这样啊，他就有一些反思了哈。那后来 他真的找不到任何他可以跟对方觉得说有得罪对方的地方，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对他冷漠，好，所以呢他就愿意在这一点上面，然后他不是去求对方饶恕他，因为跟对方也没有很那个，他就跟神说，神啊，你饶恕我，我身为一个你的孩子，我该做的我没有做，等于说呢我应该要按照平常心很真诚的来对我的对待我的亲戚，好，我对别哪一个怎么样我就不应该，他应该不应该跟他有一个嫌隙的感觉，所以他后来就主动去联系他，有没有跟他道歉我忘记了，好，那等于说道歉的话就说啊，我对你都很疏远啊，或对你就没有那个哈，但是我相信这是他跟神之间的，是圣灵提醒他。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让神清理的更干净更彻底，好，那就是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好，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子要被工作的了，好，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什么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愿意的话，神会很愿意的帮我们再一次的更新，再次的更新，但我们心里面很自由，好，都在光中，完全在光中呀。好好，我想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再有一位好了，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周师母做一个结束哈。很谢谢你们的分享，非常实际，非常实际哈。
师母，
嗯，
我就想说，您最后讲到就是说那个跟神越靠近，心里面有那个连续跟那个清新。就分享就是想到我当时就是你知道老大他们当时上基督教大学的时候，那个决定是我信仰当中最最低层的一个时期，因为其实我已经当时其实提醒了我一句，因为我虽然是他上了基督教大学，但是呢我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衡，甚至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完全没有平安的那个，就是很非常
不满，
情绪各方面也不是不满，就是后来也不是不满了，然后我就找了无数的这种理性上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就说哎呀你看他们要是上了这个好学校名校，但是他们的信仰不好啊，我就顺着这个方向一直在走，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后来我姐就说，她说你要看，不要用你走理性，想要说多少的理性也没法说服你自己要到神面前。然后当时我记得跟您谈，您当时只说了一句，就说也许神要看到你里边有没有贪恋世界的心，这个让我非常的，其实对我有点 shock 的，因为当时我走到这个在家教育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不会贪恋世界了，而且我从最刚开始
你上所有的了，
对，结果到了那一刻，其实神才让我就是让我看到我里边其实真的是有，因为所以呢别人一说这个谁家的，就是或者是听到讲的上了名校啊，大家也是周围的人就是会很羡慕啊，都会就是那些都会很，那父母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然后你说你上基督教大学，别人好像就有一种挺怜悯的眼光看着你，就是人的那个本性，就觉得好像也是或者是那种不屑一顾的眼光，反正是有这种了。那再加上我从小我们都是那个要读高分数，要然后呢我虽然我想用理性来说服自己，有时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会去其实我里边是应该是有嫉妒，有那种不洁净，就觉得说那他这样子的话他将来，但是他在属灵上不好，我就想用这种理性来比较。那后来呢，那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中，我也看到神对这个老大上基督教大学的这个祝福，我就不再用这种理性，就说你看我虽然是这个怎么样，但是呢他的属灵上这样来比较，慢慢的神在这个其实那是一个洁净的过程，让我心里有连续。我就后来发现呢，就是我就对那个东西死，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在我心里还是挺难死的，因为当我老二上学的时候呢，我就无意中看到有一个也是认识的人，然后他的孩子就上了一个名校嘛，那我那个老二当时也刚开始我们是希望他上基督教大学，也是在基督教大学，我心里面那个比较心下又起来，我给我姐姐说，我姐说你怎么还没有对这方面死啊，就是我的一个刺似的。后来我就转向神，我说神让我不要再去比较，因为我知道那个心里其实那个不是出于神的不清心出来之后，你那个情绪你感觉人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不对的， 出于就是那个人的那个肉体那个里边出来。后来我就向神祷告，我就说神让我心里边不要去，真的那是我的一个刺，可能就像人要对应那个罪疚感，我要常常的面对这个，让我心里边真的就是认定你，我也不再去做理性上的比较，我说神让我认定要走你的路这样的。那后来那有其实神有帮助我，就是真的在这方面，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要那种
是
不清心，要被神不断的洁净。我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就完全的就从这方面就是真的是得胜了，就完全的没有问题了。因为当别人你的上了那个别人，就是如果你他后来不是转学了嘛，那哎呀那就大家就都来祝贺你。当然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危险，你那种人的这个肉体还是你会想会感觉还挺好的，当然也就是很快就过去。我就求神说要保守我的心，让我知道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也看到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其实有那种他也不快乐，他也是知道。所以呢其实在他转学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是尽力了，而且我觉得那件事情有帮助我们，他也很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我那时候也感谢神，我真心的是希望他那个转学失败，因为你也知道我当时为他祷告，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反正就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神就是在不断的就是在洁净我，就是我自己要心不断的转向神。有时候我以为等到老二上学的时候呢，我以为我已经都得胜了，后来我发现其实里面还是没有完全的那个洁净。所以我就那个出于肉体的那个东西一旦出来了之后，人就情绪各方面就很不平静。我就会当然我是想要尽力的说服自己用理性啊各方面来要说，你看我这方虽然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那方面好。其实那个朝那个方向走真的是死路一条，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死路一条，真的只有转向神，就是求神来洁净我的心才能够得胜。
他会很乐意，他会很只要我们心里愿意的话，我们
就是真的是以他。后来我姐姐就跟我分享，她说你只要立定心意，别的都简单了。我发现的确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你立，像我看我姐姐对他们上学就没有什么负担，她就很立定心意。所以当我立定心意的时候，别的事情就真的是将提纲挈领就不再是问题了。就是那个心怀二意的时候特别痛苦，
是。
真的就像那个海中的那个风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那个心简直是哎呀
是
非常的没有平安，很痛苦。
有时候哈也会有一个因素，就是魔鬼会试探。好，这个很有时候是彼此哈，我们的心里面的有一些
私意，
有些不稳，对，有体贴，有私意的地方也有。好，但是魔鬼也会试探，所以这个是彼此，就是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试炼呐、历练，因为我们也是魔鬼试探。就像耶稣对彼得说：“啊，撒旦退去，你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啊，那事实上是对撒旦讲的呀，撒旦就喜欢我们这样子，
对，
所以有时候会按照我们一点点味道，我们还有一些味道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你。就像夏娃还没有尝到那个善恶果的时候，他不犯罪，他只是看起来很好吃，那个还不是。但是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味道的时候，好，那魔鬼，我们说我们有天使在守护着，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对不对？魔鬼就像天使一样，每天盯着我们，看着我们，什么还可以来攻击我们，就像这样子，好，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有魔鬼的试探，就是让我们的味道会趋向说体贴一下人的心意，会这样子。好，所以神都知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行，我们的意愿，神都知道呀，神都知道。
对，
就是一定要创始成终，就是一个心意而已了。就刚才妈咪讲的，就只有他是你唯一的所爱，这个就最安全了，就只有这样最安全。
对，因为当时我想想那时候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我就是在那儿 push 要去上基督教大学，先生其实当时是很同意的，结果等他们两个人，我先生都很 就是他们决定了，他们都很乐意了，反而是我掉到了一个属灵上，就是信徒
没有想到了
最低级的，我就没想到，我说难道是我当时 homeschool 也是我刚开始坚持要开始的，走了这么多年，上基督教大学也是我也是我在好像我是比较推动的，结果怎么反而成了最后我在那里挣扎最大。
OK 好，那是你不没有你不了解，我们都不了解，那现在要有一点你讲的，我刚好我要需要盯一下哈，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个人的经历来模仿拷贝你姐姐的，你懂我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不同的，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你尝起来有这个味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坚决，不能用说哎呀他做得到我要这样做，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对神的心，我们愿意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没有办法用别人来跟自己比说啊，我要像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最近一直在提醒
自己，我
不要去拷贝别人的经验，也不要想说我要像谁一样，
对，
哈、啊，
或者要求别人像自己。
我的心向着神，对，也不要求别人，我要向着神，反正我可以向着神，只要神所容许的，我就无语了，就这样讲好了，哥就可以这样说。
我倒是知道，就是我姐姐就是帮我。就是对我的劝度有一点很有帮助，他就说你立定心意跟随神，所以
他讲的
这点是我对
对，那真理是不变的，
对、
啊、那你会有这种挣扎并不代表你会有这种挣扎，不代表他都没有挣扎，他一定也有他的特性上的挣扎，但是我们在看的不是这个哦，谁怎么样，我要像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只要真理放上去了，那个真理最重要了，好，我们要专心的一个心智爱神，尽心尽力爱神，不要不能爱世界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有个分界点，有一个完全的立足点在这里、
嗯、
那有了，至于我怎么样只有神知道，而且只有神做的时候我们才会被做的彻底，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好 yeah, OK 好好，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问题、啊、我觉得很谢谢 Michelle、啊、记得他上次还没有讲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记得、啊、下次我们再继续分享、啊、好，我们就交回给周师母好吗、嗯
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啊、在你的面前，主啊，听到这么多分享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你的手啊，不管我们年长还是我们在照顾孩子在家，还是孩子已经大了，还是在各种环境当中，主啊，你啊切实的量身定做的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工作，主啊，你为的是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像你的孩子，主啊，我们为你在我们每个人心意当中我生命当中所立定的这样一个目标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怎么能够像你呢？主啊，这是一个多么荣耀在人是不可及的事情。但是主啊，你今天可以帮助我们赐下圣灵，赐下你的恩惠。主啊，各种各样的环境，主啊，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让我们可以像你，主啊，这都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但是我们给你立定一个心志，说主啊，是的，我们要认定你，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软弱，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姊妹们也是在各种对跟自己跟家人跟孩子跟丈夫很多的纠结和挣扎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啊，让每一个环境，让每一个我们的思念，主啊，让我们每一句所说出来的话，真的是都在你面前能够认定你，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可能今天做得不好，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立定的这个心智当中不软弱。主啊，也不会觉得说我真的是趴下了起不来，主啊，你一次一次的把我们扶起来，主啊，你的工作永远不会停止，主啊，我们也祈求盼望着，主啊，我们在每一天的一天一天得胜当中回首看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在你里边的成长而感恩，主啊，那是一个荣耀的目标，主啊，让我们心里就渴望，主啊，愿你充满我们， 感谢你主，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主让我们更渴望更喜悦，主啊你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跟你说，主啊真的是有你真的就够了，真的有你就够了，主啊让我们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是这样的一个体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决心，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